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撒母耳记下的第二部分。我跟大家说过，撒母耳记下一共有四个部分，介绍大卫怎么样登基上升，上升那两部分，第一是登基，第二是兴国。那么第二部分呢，介绍他怎么样下降，下降的时候讲他怎么犯罪，犯罪以后怎么样影响到他的家庭和国家。所以我们一共有四个部分会把撒母耳记下给大家介绍完。我们今天介绍第二部分，是大卫上升这个上字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他怎么样建立他的王朝和国度。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因为撒母耳记呢是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以色列人一直要问的，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为什么要被掳呢？我们在应许地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地方呢？像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要有著名的先知，要有神的话语来支撑的。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面清楚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说，你们应该以上帝为王，不应该以人为王。所以他们不听，选了一个王扫罗，结果失败了。那么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之所以今天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因为你们不以神为王。那么撒母耳下呢，开始回答另一半的部分。那么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大卫是怎么登基的。那么登基以后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就是他登基以后要做的事儿。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吧？好，大卫正式作为以色列和犹大整个民族的君王以后，他要烧哪三把火呢？这是你读圣经的要读出来的。烧三把火不是中国人烧，发现大卫也烧，他烧了三把火，做了这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平定四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大卫收回的，整个外邦人的这种动乱局势是由大卫来平定的，这是一件大事。国家没有安全，没有这个稳定，就不会有发展。所以大卫烧的第一把火，平定四方。那么第二件事他烧的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根基的信仰。也就是说，原来他们这个民族游来游去的，动荡不安，那么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总是在约柜里面，对吧？那么约柜呢，今天被抬到那儿，明天被抬到这儿，又被非利士人掳去，又送回来，不安定。那么大卫呢，要在耶路撒冷城建立一个稳定的信仰根基，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要做好一个君王，必须好安排好他的官员，安排好他手下的民众，对吧？所以叫立官安民。这三件事做好了，大卫的王能不能做好呢？我们知道新官上任要烧这三把火，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大卫这三把火是怎么烧的。好，先看第一件事，平定四方。我们知道在大卫做王之前呢，以色列人比较乱，北边呢是扫罗的势力，南边呢犹大呢是大卫的势力，而在犹大周围呢又有一个很强的外邦势力非利士人，那么周围有其他的一些外邦势力，这些势力呢都在一种平衡当中，大家彼此来相安无事。一旦这个平衡打破呢，就会出现格局上的变化。那么好，现在呢扫罗死了，以色列这一块的动乱基本稳定了，也就是说由大卫来统管以色列，那么这个就打破了原来的局势平衡。这种平衡打破以后怎么办呢？周围的人就会出问题，对吧？那么首先你就会发现非利士人、耶布斯人和这些周围的这些强敌呢就会发生意见。好，当你把圣经翻开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外敌来入侵了，入侵的人呢叫耶布斯人。那么大卫就和随从他的人呢来到耶路撒冷要攻打这地方的人，那么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了，耶布斯人住在哪呢？住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城的人，像我们今天说北京城人，就这意思，住在原来的重要城市耶路撒冷里边的人。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很高傲，高傲是有理由的，因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如果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在一个古岛上面，那个小孤立的一个两个山沟之间，对吧？那么两边有两条峡谷，一个叫新洞子谷，一条呢叫吉隆谷。那么这两条谷形成中间这个小岛呢，就是耶路撒冷城。你去过那儿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在军事上讲呢，易守难攻，只要上面的人守住了，底下的人就拱不上去。所以呢，当大卫要攻这座城市的时候呢，里面住的这个耶布斯人就说了， 你们就是我们就是瞎子，就是瘸子，就是没有再没有才能的人，你们也供不上来。所以他们讲了这样的话，所以圣经中出现这样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不就必不能进这地方，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想拱我们门都没有。像我们中国西安就知道，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要把华山的这个口守住，谁也上不来。他们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当时呢，大卫就说了，他们对大卫说，谁敢攻耶布斯人呢？大卫说，我们不一定要硬攻啊，我们可以从水沟往上攻，就可以把这些瘸子把这些瞎子把他们攻破了。说在那里有瘸子和瞎子，谁还能拱得进去呢？这个俗话要被破掉，这就是大卫的心意。于是呢，大卫就把这座城市攻下来了。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对打仗记得非常简单，一句话，大卫胜了。当然中间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大卫就胜了，对吧？但是圣经认为那些过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卫有这样的心智，就打胜了这场战争，把耶布斯人打败了。那么打败以后，这座城叫什么名呢？从此以后就做大卫的城。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在圣经中新约里面读到的，其这个大卫的城这个名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叫的。之前呢不叫大卫的城，叫耶路撒冷或者叫耶布斯城，因为那地方是由耶布斯人来统治的。那么从此以后，这座城市就命名为大卫的城，也被称为叫保障的城。那么大卫呢，就在这座城周围呢筑了一座城墙，这个就是大卫的城墙。我们在后面读这个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重建那个城墙是在哪个基础上建的呢？就是在大卫的城墙这个基础上建的。所以你就知道这场战争打完赢以后呢，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是非常大，是大卫在这里立好的第一个根据地。所以这块地拿下来了，那么这张地图呢可以有助于大家理解，大卫的城市是一个小岛，周围有两条非常大的峡谷。那么这两条峡谷呢，在新约圣经中经常会出现，因为在吉流谷的对边就是一座山，知道叫什么山吗？橄榄山，就是耶稣祷告的那地方。所以你新约的时候读会，你会读到耶稣祷告上橄榄山，要从那个吉流谷下来才能进山地，进这个圣殿去，圣殿就建在这个山上。好，平定四方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打下来了，那么周围最不服气的是谁呢？就是住在犹大边上的腓力斯人。腓力斯人的人并不多，但腓力斯人我们大家讲过，腓力斯人是从一个鱼岛上过来的，在那个时候的腓力斯人打鱼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也就是我们前面说是高教育的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知道航海，知道怎么打鱼，其他陆地上的人不知道水，不知道航海，没有科技，说这些人很聪明，但是这些人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拥有很好的智慧，又会航海，又有鱼吃。所以这些人一听说坏了，耶路撒冷城让大卫给占，那么以后我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呢耶路撒冷这个城一定要把它拿下来。那么腓力斯人决定要攻打，那么大卫就去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斯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吗？注意大卫的祷告啊，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了。我们上一次就跟大家说过，祷告要直接了当，精简，不要那么麻烦，太麻烦有时候大家都听不懂意思在哪里。大卫的祷告很简单，要不要去？神说去，这交到我手上吗？交，那我就走呗，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大卫的祷告。那么腓力斯人第一仗打败了，回去了，没过多久他又上来了，所以22节实际上19节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距离的。那么腓力斯人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散布在一个地方叫利巴因谷，也就是刚才那个峡谷的那个周围。那么这时候大卫去问耶和华说，要不要去打？耶和华跟他说，不能老爷一个方式打呀，你第一次打是直接面对面打，这次呢从后面攻比较有效。你能看到上帝和大卫之间的谈话吗？非常亲密，就像那个老朋友讲话一样，很亲密。所以耶和华给他回答说，不要一直的往上去拱，要转到他们后面去，从森林的对面过来拱他。你如果听见树梢上有声音的话，那就说明我在前面已开路了，你就可以去了。就是好办不好办，非常简单。 所以你能看到说，那时候你就可以急速的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前面来攻打非利士人了。所以你这一段事情呢，圣经记载的这么几句话，实际上历史挺长的，中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打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显然这一仗大卫又把他们打赢了。那么紧挨着圣经呢，记载了很多很多的战事，都是一句话两句话来做完的。那么我们在这张图上呢，给大家标出来1 2 3 4 5 6，左边呢我们用1 2 3 4 5 6起来代表这些建筑代表什么。第一就是这一条线，蓝色线是大卫去耶路撒冷攻打耶布斯人的时候，大卫当时住在希伯伦，对吧？他去打耶路撒冷耶布斯城的时候的路线图。第二，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做了王了，第一次上来攻打大卫的时候的，就是第二个图这条线，非利士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第三，大卫到巴利比拉辛迎战非利士人。第三条就是这一条，大卫从耶路撒冷城出来，在这个地方和非利士人征战。第四，非利士人战败逃走的路线图，就是这一条线，逃回他们的本地非利士去。第五，非利士人第二次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第五条线就是这条绿线。第六，大卫从后面绕道而攻打非利士人，也就是这一条小线，你会发现他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出来，走到背后去绕过去打他们。第七，非利士人战败逃回去的另一条图，也就是第七条线，他们从北边逃回去，逃到基色去。那么这些经文我们不会一一给大家读，用这张图，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大卫把周围的这些敌人和非利士人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很快就结束了。那么这些战争结束以后呢，还有其他的敌人，那么这张图里面给大家反映了其他的外敌大卫是怎么征服的。第一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的一张图，也就是刚才前面讲那个棕树，就是第八个部分，这个部分发在哪呢？这个。那么第二部分是攻打摩押人，我们知道摩押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东南方，就这个地方，那么把摩押人打败了。第三是大卫攻打巴索地区的。第四是大卫攻打大马色亚兰人那个地方的，大马色在北边了，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首都大马斯格了，就是今天圣经里的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斯格，同一个城市。那么第六呢，是大卫攻打以东，以东呢住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也就是以色列人统治地的南边。那么第九个图是约押攻打亚扪人的。那么第十一张图是大卫攻打亚扪人的。我们知道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也就是总司令，用我们今天的编制来说，军队总司令。那么这些图很简单的概述一下，大卫在简短的一段时间内把他的周围的外敌全部平定。那么这就是他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段在圣经里面很好读，你读的时候几句话结束了，根本没有什么关于战争方面的具体描述，直截了当就告诉大卫打胜了这些战争，平定了四方，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当然这件事情是花一段时间的。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他要做第二件事，就是要建立他的信仰。那么建立信仰的第一步该做啥呢？耶路撒冷信仰的根基是什么？神在哪呢？对吧？那你怎么知道神在哪呢？约柜在哪呢？神就在哪呢？这个要抓住。在旧约里面，约柜是神在人间的象征，约柜在哪神就在哪，一般司令部就在哪，也就是说王所在的地方就在哪。所以那么约柜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不让非利士人给掳去了吗？后来又还回来了，还回来就放在一个祭司家里面，一直在那放着没人管。那么现在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了，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把原柜搬回来，这是个好事对吧？那么好事是好事，怎么个做法呢？好事做不好呢会产生麻烦。大卫就聚集在以色列当中挑选了3万人，原柜有多大呢？不会超过这个桌子大。有多重呢？4个人就可以抬着走。但是大卫招了3万人，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人到哪去？到巴拉犹大他们家去，因为这个圆柜在那儿放着，要把神的圆柜用到耶和华的这个他所打下来的耶路撒冷城去。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后面这个里面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而圣经在这些方面呢有很长篇幅的记载，所以你能看到神注重哪些东西，不注重战争，注重的细节。下面我们就会看了，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纳达的家里面抬出来，这个做法对吗？对的。放在新车上，亚比纳达的两个儿子武萨和亚西约赶着这新车，当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纳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约柜前走，大卫和以色列人全家呢都在约柜旁边，有击鼓的、跳舞的，各种音乐，声势浩大，能不能看到这个感觉？下面到了一个地方叫南耕的禾场，牛是前蹄，出问题了，看着这个车要倒了，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立刻击杀了这个输约柜的人乌撒，乌撒就死在约柜的旁边。这件事情一发生，大卫立刻慌了。圣经说大卫心里愁烦，愁啥呢？你读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大卫愁啥呢？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呢？这是大卫的一个愁法。第二个，大卫就是这到底用不用了，是不是？如果是你，你会想这个问题，到底往回用呢还是退回去呢？放哪是好呢？也就是说这时候这个约柜对大卫来说，大卫心里没谱了，我到底是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呢，还是把他退回去？这现在人死了怎么办？那么圣经给我们解释的问题是，究竟大卫在这儿犯的错误是什么？是用约柜错了呢，还是用约柜的方式错了，还是刚才我们弟兄们说没有祷告？你读圣经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原因在哪呢？要从圣经里面去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曾经掳过约柜，对吧？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以后怎么还回来呢？他们不敢抬人抬回来啊，对吧？他们不知道人抬回来害怕被杀掉，那怎么办？坐了一辆新车，弄了一只带犊的母牛，然后把他车架上以后呢，那牛直接把约柜就拖到以色列地里去了。这个方式当时以色列人都看见了。以色列人的约柜从来没有用车用过，在历史当中，旷野里面一直是利未人抬着走的。唯一他们看见一次，就是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那个约柜在车上回来的，对吧？说这个方式他们看见了，而且他看见以后，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好像约柜回来了，挺好。所以大卫在这儿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采用了车来拉这个约柜。所以车在路上，一旦马牛是前蹄的时候，任何人用你的俗手动圣物，都会导致致命的结果。乌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认为他的手可以扶住神的约柜，可是他们在非利士人约柜抢走的时候，他们学到的另一点就是，约柜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是不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讲过，约柜在非利士人那去自己保护自己，好好的，谁都不敢动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连那个大拱神都给砸了，对吧？我们知道那一段里面有两个教训，第一个，神的约柜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手去参与去保护他。这个地方乌撒认为他可以保护，别摔下去摔坏了，结果出问题了。第二个教训就是，他们应该学到用车拉是错误的方式。非利士人不知道，谁知道啊？以色列人知道啊，大卫应该知道，所以大卫在这个里面心里面愁烦。他愁烦的问题就是，问题出在哪呢？第二，我究竟往回用还是不往回用？这是他的愁烦的问题。那么好，我们看下面怎么说的。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用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用进大卫的城，却用到哪去？一个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你会发现大卫有点胆怯了，就暂且放一放，也可能没弄好，暂且放一放，先想一想。那么耶和华的原贵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待了三个月，有人告诉大卫说，原贵在他们家好好的，没事，很祝福这家人。那么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卫以后，大卫说，好，现在去把神的约柜给我抬回来。注意圣经用的这个词，有没有派3万人啊？有没有打一辆新车啊？大卫学到没有？大卫学到了，从这儿开始说，去给我把神的约柜抬回来。怎么个抬法？抬约柜的人走六步，大卫就献一只牛献一只羊为祭。这时候做的差不多了吧，感觉是不是有点味道？哎，你就会发现大卫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带着以弗德，这一套服装是什么服装啊？祭祀服。所以他的整装待发献祭，然后呢他在耶和华的面前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全家欢呼捶脚，将神的约柜抬回到大卫的城中。这次是顺利吗？顺顺利利的就抬回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说，拒绝约柜还是接纳约柜，是福还是祸，不是取决于约柜，取决于你如何对待约柜。我们今天你是信基督耶稣还是不信耶稣基督，其实和基督成就的救恩没关系，是你自己是不是接受它，这个是核心。不是约柜错了，不是基督的救恩错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对，我们如何接受它。我们接受基督是为了说能带来一点好处吗？你可能会招来麻烦。如果你接受基督是为了永生呢，你得到的就是永生。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是错的，我们有时候会采用错误的方式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这个神是不喜悦的。尤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在处理圣公圣事上面要非常的谨慎。要抬不可随便想办法说去拉，用不着那么多人，几个人就可以。要献祭，献祭的目的不是说上帝喜欢吃牛羊肉，是因为人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是有罪的，用这个祭物来替代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段故事我们看明白了吧？不是约柜有问题，是处理约柜的方式出了问题。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有问题，是我们信仰的方式可能会不妥当，就会导致后果。好，这是送约柜的事。那么众人就把耶和华的约柜请进来了，后面的事没完的。你发现这些事情上圣经记载的非常详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安放的地方都说好了，放在大卫城里面有帐幕，大卫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大卫献完这些燔祭和平安祭之后呢，就为他的百姓祝福，并且把所有献的祭物分给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个人做完这件事情各回家去了。这件事处理的好不好？相当好，对吧？完全按照摩西五经里面的规定来的。约柜抬进了城，献了祭，为百姓祝福，又把食物分给百姓吃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大卫开始这么做啥事都没有，这事还没有完。大卫在抬约柜进城的时候呢，很高兴，他不是在约柜前面跳舞吗？这时候呢，大卫的城里面大卫有个太太叫米甲，对吧？这是扫罗的二女儿。他在玻璃窗上看见大卫在跳舞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非常不爽，就轻看大卫。圣经下面详细的记载说，大卫回到他的家里以后，扫罗的女儿米甲就出来迎接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以色列的王今日在陈仆和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你好大的荣耀啊！这个话有点什么讽刺味十足，对吧？大卫对米甲说了，说这是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弃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 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育儿女。这件事圣经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么一个小细节，看到什么了？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在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迎接神的约柜进城的时候，后面才出现了一个嫉妒的小女子。这个小女子的嫉妒是从她的行为开始，说你们跳舞吗？瞧瞧你的德行。在众人面前露体的这种模式，其实米迦的心里面，一个是轻看大卫，第二个是嫉妒王权从扫罗转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才有下面这一段话。那么这个事情是有后果的，有怎么样一个后果？米甲从此没有孩子。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想不想和米甲生个孩子？想还是不想？想还是不想？啊？为什么不想？为什么想？大卫其实非常想和米甲生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将是下一代继承人里面任何人都投赞成票的人，明白吗？因为他是扫罗的后裔，是前君王的后裔，他是米甲的女儿，又是现在君王大卫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儿子将来如果要做继承人的话，整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你看到这点吗？所以大卫非常想和米甲生个孩子，但这不是大，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说不行，君王必须出于犹大，不可以有外面的血统参入。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米甲从此不生育，不会有后代出现。这些东西你要看见，要看到历史，要看到神的这个心意在哪。所以这些东西你能看到这些，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处理一切神施工的人，不要轻看他们。有时候他们做的施工背景那么大，背景那么好，但不要轻看神的受膏者和神的仆人，这个要非常小心。这是给我们的教训。这是大卫做的第二件事，要把信仰建起来。那么信仰建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光把约柜抬回去完了吗？没完，约柜放哪呢？不是下一个问题了吗？究竟放哪呢？大卫王呢住在自己的宫里面，你会发现中间时间很长的，大卫要建自己的王宫都花好几年的吧，圣经没提那事，一个字都没提，说皇宫建好了，大卫住在皇宫里面，耶和华使他安静。注意这两个字，就是说大卫住的宫里面，外面太平无事，有吃有喝，啥都不用想，很舒服。这两个字就告诉你这个概念，不被周围的仇敌所困扰。那时候王对先知就说了，当时他的身边有个先知叫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圆柜反住在幔子当中。大卫心里面有点愧疚。香柏木是什么东西啊？中东地区最好的木材，今天也是最好的木材。大卫就用这木材给他建了一个大卫的王宫，住在里面非常安静。这时候他给先知说了，神的约柜放在这个小帐幕里面有点不合适。那么先知怎么说呢？先知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先知够聪明吧，他没说去还是不去，他说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呗。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这时候呢，你发现大卫没有这么太多祷告，神直截了当告诉拿单说，你去告诉大卫这么说，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你从以色列人出来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士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所以这段话讲给大卫听，如果你是大卫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反响回馈啊？你想说点啥呢？神讲得很清楚，神说大卫啊，别想那么多，你有更大的事要做，香柏木是我的，你的天下都是我的，我也不是今天住在一个地方不动，我经常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我要看顾我的民，所以你别想着你能建多大的殿宇让我住呢。诗篇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你能建多大的殿宇让我住进去呢？是不是？所以这是神给的是大卫的一个信息。大卫想的东西很简单，说我住这里面呢有点太富有，我用物质呢想给上帝一点补偿。那上帝给他的意见是说，大卫你看错方向，你住的东西都是我的，你没必要给我回馈什么，对吧？没必要，你有更大的事情做。那么他有多大的事做呢？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圈，立你做我以色列人的君。这句话怎么说的？大卫原来是个放羊的小孩啊，对不对？他说，你想想你的历史，我又把你从一个放羊的孩子扶持成以色列人的君王，不是让你做一只羊，而是让你做一个君王。这是他给大卫的这个旨意。他说，我不是让你再做一个放羊孩子，你现在是君王，第一个含义。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解除你一切的仇敌。在这个地方说，作为君王你不要担心，我会和你在一起，外敌不要惧怕。他说，我必使你成大名，没人知道你吗？别害怕，我会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你，为我名以色列人选定一个地方。他说，现在呢，我替你选个地方，你别着急，要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不再迁移，凶恶直指，也不像从前那样扰害他们。他说，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任务，我选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呢，要安顿我的以色列民，让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走来走去，我要让他们安定，我必使他们安静。这两个字又出现了，什么意思啊？我要像我们所有以色列人的人民，也像你一样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里面那么舒服。这两个字出现吧，在这个同一段话里面用同一个字，不被一切的仇敌扰害，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听完怎么样？你是大卫，你感觉怎么样？舒服。神让你的想的东西呢，不是你想那么简单，说给我还个房子。神说，不，我要让你立君王，我要让你成大名，我要让你去建国，我要让你平定四方，我还要为你建家立业，好不好？好的很。那好，你是大卫，你要干嘛呢？下面要干嘛？这么高兴你要干嘛？请客吃饭。说你不要忘记，大卫是个诗人，诗人一般这会儿时候就开始写诗了，对吧？然后耶和华的话没讲完，他下面说，当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我你与你的列祖同睡的时候，上帝说，你活的时候事我交代清楚，现在讲你死了以后的事，我必使你的后裔持续你的位。这个应许好吗？没完没了的。我要坚定你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圣殿。他说，你想为我建个房子吗？免了，下一代吧，下一代来建。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里面出现两次直到永远。主解这个问题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的话，我要像父亲一样去杖责他，要鞭打他，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他，像离开扫罗一样，我不会这么再做了。他说，你的家你的国我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必立在那里坚定直到永远。这个约定被称为大卫之约，圣经中的大卫之约。非常简单，说的内容就是，现在你要做什么， 死了以后你也不要担心，你的国度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大卫当时恐怕没听懂永永远远的什么意思，对吧？永永远远久见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得看懂了吗？直到今天，大卫的国还在，在哪呢？在哪呢？你能看到吗？你看，你要没听懂这个，你也没听懂。永永远远就意味着永永远远，今天还在啊！今天在哪呢？大卫的国，普天下的基督徒都是大卫国度的后裔。神的国度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地上的国度，而是一个普世的国度。大卫完了以后，所罗门，所罗门完了以后，列王记，对吧？列王完了以后，被掳了，被掳了，是不是国没了？不是，我们说的不是，被掳了，国度仍然存在，应许地仍然存在，但是你没住在哪，那权力还是你的，主宰权是你的，那块地还是你的，只是你没住在哪。之后呢，我要让你重新建国，再之后呢，我要让基督来建国。基督有一个称号叫什么？大卫的子孙。所以现在国度在不在？在。你我都是从大卫子孙里面，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的人。这下大家就读明白了吧？这就是大卫子约，直到永远，就这个意思。不是所罗门以后结束了，今天还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国度要一直持续到永永远远。这就这段话的意思。那么大卫听完很高兴，很激动，于是就开始作诗。我们可能要开 party 了。大卫作诗，大卫作诗的时候，这首诗呢写的也很漂亮。我们要把它统片读完呢，可能我读的不太好，你们回去之后自己读，注意这里面的用词。大卫说：“主耶和华啊，每说一次主耶和华啊，后面就在讲一个主题；每说一次主耶和华啊，后面就在讲一个主题。”所以大家回去之后慢慢去读，尤其是姐妹们非常喜欢诗歌的人。回去认真读这一篇诗歌，这是大卫的赞美诗，其中对上帝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纪念，充满了承认，也充满了祈求。这篇诗歌很长，我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读完，因为太花时间。所以很简单，他说：“这是你所立的应许，愿你永远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大卫最后的祷告就是：“谢谢你永远的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祷告也是：“谢谢主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伴随我们一生。”就这么简单一个祷告。好，第三把火，信仰建起来了，国度平安了，才要立官。立官这件事，圣经记得比较简单。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向他的民众注意秉公行义。今天人们都在辩论，到底是独裁政府好呢，还是民主政府好呢？圣经里面从来没说民主政府，是不是？圣经里面有吗？没有，圣经里面讲的是神权政治，对吧？那为啥你那么喜欢神权政治呢？其实不在乎制度好不好，在乎当权者是不是秉公行义。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什么样的政体，国家的领袖秉公行义的话，不在乎他是民主政权还是独裁政权。如果是这样一位领袖，越独裁，公民越有福，是不是？如果行恶的话，那独裁就糟了，不是吧？所以大家看问题也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是你是不是秉公行义。大卫秉公行义，分西鲁雅的儿子约押为元帅，这就是一直跟着大卫的纠斯统帅，分西亚西律的儿子约撒法做史官。史官这个什么意思啊？搞文部的，一个搞武的，一个搞文的呗，叫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参谋之类的。亚西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以西米勒做祭司长，这是宗教方面的领袖，对吧？还有一个叫希莱雅做书记，书记是什么？办公室的，中央办公处搞秘书的。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吉人和比利吉人，大卫的众子各为领袖，没有一一点名都干啥。分工分完了吗？很简单吗？立管简单不简单？君王是谁？大卫。军事领袖、文官、宗教领袖和秘书处就搞定，国家的政体形成了，对吧？有军队，有国家机器正式形成。所以王朝的根基不在乎王朝的制度，在乎君王是否秉公行义。王室是一个大卫的家族，祭祀是由撒都的家族来完成。我们知道撒都这个人是谁吗？在过去的历史旧约里面讲过，这个人是被上帝所咒诅的这个家族，但是这个家族后来也被神所重用。回去查一下这段历史，神曾经咒诅过这个家族，因为这个家族犯了罪，但是神说以后还是要会重用你，所以他以后有几个大祭司就在撒都家族里出来的。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安民，立官简单，分官结束了，按照这个各大功绩来分的。那么立安民呢？怎么安民法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民族挺大，原来的背景又挺复杂。那么大卫就给说了，我要做好一件事情，其他人就都服我。哪件事？如何处理扫罗的后裔？是不是？这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一个现任君王如何对待过去君王的后裔和家眷，对全部民众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时候大卫就说了，他说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呢？大卫知道不知道啊？当然知道，他要问问底下人说呀。那么其中有一个仆人，扫罗家的仆人叫西巴，就说了，说扫罗家有一个儿子约纳丹，约纳丹有个儿子现在还在，这个儿子呢腿瘸了，名字叫米非博士。那么大卫就说，请你把这个孩子接来。大卫说，你接来以后再见大卫。大卫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但这个小孩子当然害怕了，说我必因你父亲约纳丹的缘故要施恩于你，将你祖宗扫罗一切的田地归给你。对这个孩子说，田要归还你，你呢不用去种地，你会待在我这儿，常与我一同吃饭，与王一同吃饭。这待遇够高的吧，王的待遇，对吧？王就召了扫罗的那个原来的仆人巴西说，你呢做扫罗家的仆人多年，那么你就继续担当扫罗家的产业，由你去照顾扫罗家的地产，你去种地，每天照顾好他家族的所有的人。但是不要担心米非博士，米非博士会和我待在一起，他要在王时与王吃饭。这件事情处理的好不好？很好啊，对吧？所有天下的人看到大卫这样对待扫罗的孙子会是什么感觉？仁慈的君王，他们会拥护大卫，对吧？而这个孩子的爸爸 和大卫的关系怎么样？很铁，对吧？就是那个约纳丹，很铁。所以你能看到大卫做了这么几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以外呢，圣经上在这个地方列了一下大卫的儿女，说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呢生了六个孩子，长子暗弄，次子亚基利亚，三子亚撒龙，四子亚多利亚，五子四法提亚，都是由谁生的？都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生的六个孩子。其实在大卫到后期的时候呢生了其他的孩子，那么我们在以后呢再给大家介绍那个部分，圣经把这部分列出来了。好，这就是大卫做王以后烧的三把火，我们把它总结成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王朝以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王朝第一次由大卫定都耶路撒冷，直到今天，对吧？后面是不是耶路撒冷会出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城市将永永远远的会存在下去，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可能不见了，耶路撒冷会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他立信仰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现在开始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信仰的基地核心点，将来的圣殿会建在这儿。每次回归的时候回哪去？回耶路撒冷。 将来基督降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降在哪？不是降在城北花集，降哪？他要脚踏在橄榄山上，圣经就这么写的吧？要回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城，圣殿所在地耶路撒冷城的来历。大卫做完以后的三把火烧得非常好，所以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君王，所以我们今天人都知道大卫。好的，这一段故事。